各位荧幕前的观众们，大家好。各位现在所收看的是由正觉讲堂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重道灯下黑之狼牙格》。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说到，我们引用了两篇报道者网络杂志上的文章，讲到了现在在网络社群讨论议题的背后，常常是许多已经设定好的网络行销公司的这个假讯息与带风向。好，我们现在再继续往下看。在同网站的另一篇文章中，主角彭先生为记者实地的操作了这一套系统如何的运作。台湾，台北市。彭先生拿出手机，急切地想展现网络舆论操作的未来。看不见的伺服器开始抓取中文网站和论坛中的文章和贴文，接着系统很快地将文句重新组织成一篇新的文章。彭先生的手机荧幕上，这些文章的数量飞快增加，一篇篇文章都是由他命名为"内容农场自动采集系统"所产生的。有了这些自动产生的文章和贴文，搭配彭先生手上用来发布文章的网站及上千个社群媒体假账号，这些文章就能在网络上散播，马上让动态消息、通讯软体以及搜寻引擎结果充斥这些经过操作的内容。我开发这个系统是为了操纵公众舆论。彭先生接受报道者访问时这么说。他接着又说，自动化和人工智慧能很快地创造流量和宣传效果，比人快多了。也就是说，取代了过去的实体报纸、杂志，现今网络上看似众人关心的内容与声量，实质上可能只是利益操作下的产品。网络上各处充斥着刻意营造出来此类假讯息的发源地，内容农场 （content farm）。常年进行社交媒体研究的政治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郑宇君指出，内容农场的影响力是大量资讯的反噬，它让读者分不出来真实资讯和不实内容，这是最大的问题。就像过去信箱里会收到报纸和传单，可以分得出来，但现在在网络上分不清楚了。就是只要出得起钱，专业公关就能被雇用来提供更精密的网络宣传战。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政党、政府和其他客户正雇用所谓的黑公关 （Black PR Firm） 来进行社群媒体和网络操弄以及假讯息服务。以上我们引用了报道者 The Reporter 的网文，真实地描述了当今网络上知名网站群发生的实况。所以呢，即便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网站之一 Facebook， 早已经公开提醒网友要注意这一点。Facebook 的治安政策主管纳萨尼尔·葛莱歇向 BuzzFeed News 表示，欺骗的专业化 是日益严重的威胁。广义的欺骗及风向操作行之有年，但是最近这几年间，我们发现有数间公司利用欺骗作为商业模式，并日渐茁壮。以上的讯息已经是两三年前的报道了，算是比较旧的消息了。现在各式的网络公关行销公司数量有增无减，而基本上都是跨国操作公司。这些公司有别于传统企业，并不需要雇用太多的员工，甚至不需要专属的办公室，但跨国的经营以规避各国司法的调查却是必要的条件。至于以狼牙阁为名的狼群，遇到不得不实名登记的网站，也是经常使用各种跨国身份登记，像是美国、香港以及其他国家等身份讯息登记。而狼群与附属人员活跃于两岸三地的网络，同样的也创立各种新的内容农场网站，承接固定议题观点，不断的有新注册账号加入发言，使用难以追踪的 IP 账号，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不断地将旧有的资讯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变成为新的文章，定期举行网聚，以增加网站字数等等诸如此类的操作模式，是否符合市面上所说网络行销公关的模式呢？就请各位观众自行研读比较与判断了。由于正觉讲堂以弘扬世尊正法为己任，以延续文佛本怀为目标，对于网络上以化名狼牙阁的不实攻讦毁谤文章，自2021年开始，正觉教团为因应学员所需及世界现世，在后疫情时代增加了网络上的弘法项目。在讨论之后，决定腾出少许的时间来整理与辩证这些网络上针对正觉教团的捏造与不实的言论，目的是想要相助福德深厚的学佛人能够更了解狼牙阁的邪见与谬论。至于制造这些被谬言论主谋的几位群众，只能期盼他们在舍报前有机会能因众忏悔，毁谤了义正法，以谋取名闻，毁谤善知识，诋毁圣义僧团及误导众生的种种恶业，期盼有机会让他们免除部分地狱泥土果报。为了让首次观看本系列节目的观众了解背景知识，我们再次的科普其中事件的情节。最初的狼群并不敢以父母所赐予的真实姓名公开留言，而采用隐身于暗处，也就是不为自己的文章负法律责任，以不实的资讯匿名发文。直到其中一位曾经担任正觉教团助教义工的师兄，被家人发现他的怪异行为，在家人询问之下，他一开始承认了 他写了文章要交给别人，但后来呢又对家人否认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明明是同一个人前后不一的说法，让家人觉得不可思议。而这一位师兄的同修大姨子们，两位儿子，两位儿媳及亲家，大都是正觉的学员。他的大姨子尚且是他大学同系的学姐。这一家原本是许多人称羡的佛化家庭，在他个人以化名偷偷摸摸做的事被家人发现之后，他才干脆以本名在琅琊阁上发文，并且呢是同时使用真名与化名发文。他主动的离开了家庭，独自居住在外，不愿再回到原本的家庭。没有一位家人要随同他离开正觉。再后来，得知亲家公要参加正觉活动时，还写信给亲家，希望亲家不要出面参加正觉讲堂举办的活动，但又被亲家公所拒绝。第二位以实名发文者，则是原本正觉福田部的义工师兄。他本来就对讲堂的一些施设安排不认同，并且呢，个人对于法义有所偏差。例如，他曾经对讲堂自己亲近的一位师兄说：“萧导师说要有大福德的人才能明心。”那为什么我明星了却仍然在卖玉兰花？虽然可能只是一时之言，但由此可见其中的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将世间福德与出世间福德混为一谈。似乎他认为明星后就应该一夜之间变成马云或郭台铭。很可惜的，对于佛法因果义理的错乱，他的落处由此可见一斑。第三位实名发文者，则是第一位师兄的大学同系学弟，参加了网络上狼群的群组，不知为何自己主动将真实姓名及联络电话留在网络平台上，被好心的内地师兄发现了，为了避免各自外泄，请讲堂帮忙通知他，所以戒律院轮值主办结魔的长老清教师，为了尊重他的助教身份，对外宣称拜托秘书菩萨请他来聊一聊为由，谈谈这件事情的前后缘由，借以判断是否其中有涉及违戒事项。用意是要提醒他要小心，不要将私人资讯在网上公开，并且呢，要谨慎地持守菩萨戒律。在正式约谈开始之前，他也依照同修会戒律院的规定，跟随主办结魔师一句一诵，表示我愿意完全配合戒律院的询问谈话，并且呢声明不会复偿，以此为前提才进行了后续的谈话。之后在戒律院尚未开会讨论做出结论之前，期间在真上班上课前，他前来要求与平时导师小餐，询问导师能否将讲堂的说法与外面的说法融合。法主答复他，正确与错误的法义不能够融合，他便转身离开， 此后呢，就开始以实名发表文章批评正觉教团。文章中显示出他不认同正觉教团的法义与制度。以上就是正觉讲堂在台湾地区地址公开实名发文的情形。在网络平台的记录上，狼群中其他匿名的留言者及工作者还有几位，他们彼此发言分享，公开的互相传授如何在网上发言而不被追查到真实身份的方法，蓄意匿名编造不负责任的评论与谩骂。这是否是世间法律中言论自由的范围呢？这是否是持守佛法戒律的菩萨所应该有的作为呢？让我们不禁想到，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僧团之中有没有这样子反对世尊的弟子呢？答案是不但有，而且很多很多。从佛最早期的僧团到佛灭度之后，从来不缺乏违戒犯纪与佛唱反调的比丘。例如善心比丘，在他的眼中，世尊只是一个凡夫，是一个没有修行不值得尊重的人而已。最后因为当面对佛起了伤害的作意，所以恶业成熟，生生下地狱。还有六群比丘，不是六个比丘，而是六个群体这么多的比丘，他们眼中的佛陀只是个无修无证惹人讨厌的老头子。还有十七群比丘，用群这个字形容，代表这些群体的人数相当的多。十七群比丘更是在僧团当中与六群比丘互相对抗，把僧团搞得乌烟瘴气，甚至还发生了杀人的命案等等。当然最著名的则是提婆达多，现在的他在地狱中承受牲畜果报。由于他曾经骗得了师兄实力加舍的教导，因此呢，在人间的时候他曾经证得了三禅，但后来因为破戒失去了禅定与神通。世尊也多次的受记了提婆达多将会入地狱，唯一拯救自己的方式只有发露忏悔，求得减罪灭罪的机会。但是要命的就是提婆达多根本不相信世尊所说的。在提婆达多的眼中，世尊只是一个比不上自己的下劣众生。正是因为他不信受的缘故，所以不可能对于已经犯下的错误进行弥补，所以提婆达多的结局还是因为蒙佛护念的缘故，现在虽然下了地狱，承受着第一切地狱的同分果报，但是承受外苦之时与内心的部分仍然等同住于三禅之乐中。在琅琊阁的文章后面会出现匿名者编造的大量留言，跟随着琅文编造出更多匪夷所思的故事。例如直接就写出就是要把正觉搞臭搞烂， 而琅琊阁管理群也并没有删除这一类的留言。各位可以判断看看，狼群的所作与所为与当年提婆达多的作为相似吗？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平时导师也已经多次忠告琅琊阁，这是谤佛、谤法、谤僧的地狱大罪业。若想到此恶业未来的不可爱易熟果，会令人脚底发寒。但恐怕对方如同过去的提婆达多善心比丘，仍然是不幸受的。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各位可以想一想，狼群的发文者会受到网友们留意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些人曾经是正觉的学员，是在禅山被印证明心开悟的身份，甚至呢，曾经担任班级的助教义工。可以这样子说，不论是正觉门内的学员，或者是门外吃瓜看热闹的群众，大多是冲着这一点才能够吸金网友的注意与流量。也就是琅琊阁是依附于正觉教团才能存在的，这一点狼群很清楚。所以呢，狼群就得像网络作家一般，必须不断地编造出新的故事情节，才能够维持得住流量与关注。所以观众们就会看到各式各样荒诞不经的故事，就只好被不断地产生出来。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面向。所以我们做一个整理，狼群事件能在网络上升起波澜，最基础的重点在于狼群中几位有真实姓名者是曾经得到正觉讲堂印证明心的人。这个要点是一切观众最被吸引的地方。然而世尊在经中早就交代过，佛子若退若进者，实住以前一切凡夫法中发三菩提心，有恒河沙众生学行佛法信想心中行者，是退分善根。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